去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4日，在这次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对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美国600亿美元的产品互征关税生效之际，中国指责美国贸易霸凌主义行为。随着美国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中国拒绝与美国就贸易问题举行谈判的邀请，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或考虑把生产设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成为世界媒体新闻报道热题之际，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奉命低调处理贸易战话题。香港政府星期一正式取缔了一个主张香港从中国独立的政党，这是香港主权1997年从英国移交中国以来，香港第一次取缔政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随着美国对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在美国时间星期一凌晨，也就是中国时间星期一中午生效之际，中国指责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一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的白皮书说，中国对贸易战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与此同时，中国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过谈判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实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后，中国拒绝了美国财政部长发出的谈判邀请。美国和中国上个月的中层官员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再度强调，如果中国进行报复，美国将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这等于向所有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大大少于出口，但是中国警告要采取同等数量级的反制措施。中国目前还没有透露其反制措施的具体内容。随着美国开始对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及中国拒绝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谈判的邀请，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已经或正在考虑把生产设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一些亚洲公司在美中第一轮相互加征关税后就开始策划，现在已经开始付诸行动，其中包括韩国的 SK 海力士、日本的三菱电器、东芝机械和小松等公司。台湾的电脑厂商宝仁公司和韩国的 LG 公司制定了应急计划，准备应对美中贸易战持续进行。路透社报道说，这些公司的员工以及其他提供消息的人士都要求不透露身份。与此同时，台湾、泰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积极吸引厂家前去落户。美国今年7月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随后以同等的数量对美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10%的关税的计划定于星期一生效，并且在今年年底之后把关税增加到25%。中国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并威胁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将再对总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相当于对所有的中国产品增收关税。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贸易战的前景意味着中国难以作为低成本生产制造中心。
听众朋友，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成为世界媒体新闻报道的热题之际，在中国共产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低调处理贸易战的话题。中国媒体甚至奉中共宣传部门的指令回避使用贸易战一词。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中共似乎是在准备以中国民众为代价跟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那么下面呢，请听一篇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是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投资与外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引擎，对美国贸易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头。中国的大部分出口也是对美国的出口，中国的大部分外汇收入是来自美中贸易。9月17日，特朗普行政当局再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的基础上，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且将在今年年底将税率也提升到 25%， 以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纠正美中贸易的巨大不平衡。自那时以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美国的贸易战最新攻势予以低调的淡化处理。截至9月23日星期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没有贸易战或贸易争端的消息，甚至没有贸易这个词出现。实际上，自9月17日以来，以及在9月17日之前的几个星期，《人民日报》的头版没有任何有关贸易争端或贸易问题的新闻报道。中国长期以来报美国长期以来抱怨中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设置市场准入障碍等等。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行政当局开始高调和强调这等抱怨。特朗普总统甚至把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称作中国对美国的不可容忍的强奸。上个星期四，也就是在白宫宣布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三天之后，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现在是对中国采取立场的时候了，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一直在伤害我们。稍早时候，特朗普总统还对中国为应对美国的惩罚措施而采取的反制措施表示愤怒，并对中国的反制表示不屑。他通过推特说，中国已经公开声明要积极试图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其手法是攻击我们的农场主、牧场主和工人，因为他们忠于我。中国不明白这些美国人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完全明白中国许多年来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他们也明白我是知道如何制止中国的人。美国和西方许多分析家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应对策略已经促使特朗普总统越来越认真地采取他的前高级顾问班农的对中国战略。2017年，班农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经济战，美中两国有一个要在今后25年或30年里是霸主，如果我们不走跟中国开战这条路，霸主就会是中国。班农接着说，特朗普的战略是跟中国打一场规模空前的贸易战，使北京疼痛的无法忍受，在不获得获胜的情况下， 在不获胜的情况下不会收兵。班农认为，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占尽了美国的便宜，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共和党奉行经济民族主义，跟中国打经济战，并战而胜之，是赢得美国选民民心、赢得选举、击败民主党的不二法门。尽管美中贸易战自7月6日以来，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300多亿美元的商品开始加征 25% 的关税打响以来，中共当局以及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媒体一度高调誓言要跟美国针锋相对的敢打敢拼，但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操控的媒体很快收起了这种高调。贸易战一词在中国媒体消失，甚至贸易一词在人民日报头版消失。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早些时候援引中国媒体的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共当局禁止媒体提及贸易战或贸易争端与中国货币人民币贬值的联系，与中国股市疲软和下跌的联系，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联系。此外，中国媒体显然也一直回避报道美国对中国多年来的贸易做法有什么具体的抱怨。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近日来也在相对的低调宣传要跟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因为美国试图通过贸易问题迫使中国改变中共统治中国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早些时候，中共当局曾经表示要在贸易战问题上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奉陪到底。虽然中共控制的假装为普通网民的网络民意特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为不惜一切代价论叫好，但是众多的中国网民强烈批评中共当局所谓的不惜代价，就是把中国公众当作可以随便牺牲的代价。在中国公众和网民的这种批评之后，中共当局修改了口风，改说抗击美国贸易战，中国有能力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公众要与中共当局共克时艰。但中共当局的这种新说法依然不能得到中国公众的认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已经被中共权贵把持，所谓的一定代价一定是中国的普通百姓付出代价，权贵照样不劳而获，以权发财，无本万利，共和时间是欺骗性宣传。对中国公众的这种批评，中国媒体奉命不报道、不评论、不解释。近日来，中国网民在相互转发来自海外的一则没有得到中国官方证实的传闻，这就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老朋友和重臣王岐山日前在接见美国来访者的时候说，中国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中国老百姓吃草都能过一年。中国官方对这则新闻也是不证实、不否认、不回应、不评论，而是大力删除。有中国网民讽刺道，中共当局当然不怕打贸易战，因为老百姓吃草，中共权贵吃特供。还有中国网民则表示担心，王岐山上任以来的言行显示，他跟习近平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认为中国老百姓就是应当为中共的宏伟计划做牺牲，即使是中共的宏伟计划后来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错误也可以被粉饰为艰辛探索。事实上，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共教育部门已经修改了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把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在世时反复给千百万中国公众，包括给习近平家人带来的大灾难，粉饰为艰辛探索。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一点死于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中共在1959年到1962年的风调雨顺的3年里制造自然灾害，导致几千万中国人饿死， 中国人当时究竟被饿死了2000万、3000万还是4000万，目前仍然是中共严守保密，依然是中共严密把守的国家机密。当时中国农村很多地方草根树皮都被吃光，但中共发表的正式出版物则显示，在中国饿殍遍野的时候，毛泽东的食谱则是山珍海味一应俱全。眼下外界还不清楚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近日来大力删除中国网民有关王岐山说中国百姓吃草可以活一年的传闻，究竟是因为那传闻是谣言，还是那传闻是实有其事，所言不虚。但中国当局害怕王岐山的说法招致激烈的谴责和抨击。早些时候流传到外界的一则王岐山对中共干部讲话的视频显示，王岐山盛赞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盛赞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可以为所欲为，任性而为，不需要考虑中国百姓的反对和反应。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大规模升级之际，一些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特朗普总统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是正确的，而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9月21号，美国保守派团体美国保守联盟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会展中心为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玛莎·布莱克本举行一场造势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马特·施莱普和在美国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且基本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利益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的政治战略家和首席说客克里斯·考克斯均到场助阵。活动上，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布莱克本和副总统彭斯先后发言，两人均表示，在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正把美国带入一个繁荣期。
This president has gotten so much done with the help of our vice president. Look at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20 months. Unemployment, record lows. Jobless claims, the lowest since 1968. Think about that. Then, look at the tax cuts. They are working in Tennessee.
The truth is, because of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upported, because of the decisive action of our president and strong Republican majorities in the Congress, the American economy is booming. Jobs are coming back. Confidence is back. In a word, America is back, and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活动定于11点开始，但当天一大早就已经有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些人有的是来自外州，需要驱车2-3个小时，他们大多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记者在会场内采访了一些与会者，请他们谈一谈对特朗普总统的印象和对美中贸易战的看法。来自田纳西西部的退役老兵兰迪·佩斯认为
quote unquote war. I don't believe there is a trade war. There's a trade deficit and we've had it for a number of years. I think China's very interested in addressing that deficit.
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特拉维斯·布莱恩表示，对中国强硬是特朗普一贯的谈判风格。
There is the other side to it.And this is part of the negotiation. Part of the negotiation is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walk away.
田纳西州林肯纪念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 约瑟夫·邓肯认为
You know, ultimately we'll have to see. I think obviously it's something that the Vice President, President Trump are looking at very critically and it's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analyzed very carefully.
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大多数选民在短期内不会感到美中贸易战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甘生、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和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台湾和梵蒂冈关系因此是否可能会受到影响？台湾禅寺升五星红旗遭断水断电，碧云禅寺为何变成共产主义神殿？在另一方面，台湾海峡两岸之间一场看不见的硝烟战争正在开打，台湾即将迎来年底选举之际，平均每月遭受2000万到4000万欧元次网络攻击，充斥社交媒体的假新闻也是铺天盖地。中国官方媒体大幅度报道台湾间谍，除了传统的文攻武吓之外，台湾海峡两岸是否也开始争夺所谓的制脑权？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邀请台湾彰化县前文化局局长陈文斌，台湾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以及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专家吴汉为您深入的解读分析。那么北京和梵蒂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台湾和梵蒂冈的邦交是否会受到冲击呢？对这个问题，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专家吴汉说，
我们跟梵蒂冈的关系我们是希望一直能够维系下去，但是呢，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一直认为这个中国跟梵蒂冈之间那么越走越近，那是不是能签这个主教的协议啊，主教任命协议，那么是看这个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最近我们看到教廷方面一再的释出讯息表示签主教任命协议跟这个外交关系没有必然的一个影响。那当然眼前来看就是短期之内对外交不会有影响，可是中共对于挖走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是不遗余力，所以要不要再进一步跟梵蒂冈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必须注意观察的下一步。那当然双方之间要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一定会有一个前提，就是梵蒂冈要跟台湾之间断交。
那么台湾的碧云禅寺内是否内藏有中共的第五纵队？在这方面台湾国家安全是否有什么漏洞？对这个问题，台湾彰化县前文化局局长陈文斌说，
这些年来二水碧云禅寺它已经自成一国了，甚至地方政府就是说地方的警察局都进不去，到底里面有什么藏污纳垢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呢，魏明仁也曾经公开的讲说如果我们敢靠近的话，那它里面持有枪械，那我觉得那这些违禁品这样的枪械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上一次曾经好奇的问曾经对我恐吓的这些中国籍人士，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你们是怎么进来？怎么可以到这边来？然后他们就说，你不用管我，我们自然有我们的方法进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地方政府的层级，当然我们按照建筑法规，我们把这栋建筑物给拆掉。但是如果它真的是一个情报组织，或者说因为这样而发展出另外一个系统出来，那个就是国安的单位、跟情报的单位、跟警察的单位必须要去处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9月26号礼拜三的这个拆除的动作非常的重要，但是也非常的危险。我认为它不单单只是，它绝对不是一般的这个违章建筑的拆除而已。所以我认为其实包括警政单位，包括甚至国防单位都必须要 严格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绝对，我认为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违章建筑的拆除工作而已。
那么中共黑客近来活动非常频繁，那么中共在台湾，中共在台湾，中共的黑客在台湾网络的活动是否显示台湾已经成为中共进行网络攻击的练兵场？对这个问题，台湾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说，
中共他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去影响这个其中选举？其实我们可以看，有人就是说之前的美国大选，可能这个在这个不管通俄门也好，或是这些一些这个一些骇客在这个危机解密上面，可能让这个希拉蕊走了一些票，这些其实都已经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战争的例子放在这一现在的一个战争的一个选举的一个面前，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注意到今天的中共骇客他为什么他要怎么样去影响选举？其实他第一个，这些骇客他现在要先去拿到这些资料，要先去拿到这些特别是个人资料，所以其实接下来可能会在一些户政啦或者一些内政啦相关的一些资料库上面要去特别的注意，因为他要去做这些分析。今天中共他就会去开始去分析哪些候选人他可能有机会在这样的台湾现在的这样的民众的分布底下有可能会形成或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选举结果出现，那接下来他就会开始去针对这些族群量身打造一些不实的讯息。
嗯，
因为这个假新闻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说实在最能够让这个民众混淆的是这种大概这个六分真四分假，或者是在这有真有假这样混合的一个情况之下，希望去影响民众的一个判断，然后在最后选举前夕透过大量的一个新闻，或然后配合我们现在不管是手机的社交媒体也好啦，或者是一些这些社交的一些或者一些通讯软体也好，大量的传送，企图去影响这些选举的结果。那这个是在台湾的部分，不过要了解的就是说今天台湾的这些样本是不是跟美国的这个样本有关，这可能的一个关联性就要去注意一下。我想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说今天台湾的是这个中共网军的练兵场，主要是因为台湾的一个网络环境是非常的发达的，可能我们有非常多的无线上网或者是免费上网的一些地方，那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就会变成中共骇客他都会把新的一些病毒程式、新的一些后门程式、新的一些木马程式，把台湾当成一个试验的一个中心，尝试先用这一些，甚至是希望能够控制台湾这边电脑的一个我们俗称叫僵尸网络，把它控制之后从台湾再打回去美国，这样子做了一个掩护。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台湾的一个练兵场它比较常会出现的是在这一个程式以及在这一个病毒码的一个研发上面这一块比较多。那至于之后对美国的其中选举来讲的话，我想这一个中共他也希望能够尝试做到去做到一些影响，那特别是透过了这一些配合他原本的一些经济啦或者一些文化的方面，针对这些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选举，从这些地方的支持，因为毕竟今天对美国接下来选举来说它是比较出现这个跟地方比较有关联，以透过这一种经济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干扰。
那么现在台湾网络上假新闻充斥，台湾是否是在拟定修订国安法规定网络行为？就这个问题，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专家吴汉说，
台湾推这个反渗透法或保防工作法，这个是在去年周鸿祎的案子发生以后，那么这个执政党的立法委员跟这个情治单位就把这个东西推出来了，可是推出来之后也被行政院打了回票，认为这个东西对前置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都有影响，所以希望再做研议，把这个事情再搞得周延一点。可是就一个执法单位来讲，对于一个社会秩序最好能够搞得这个密不透风，这是对执法单位最有效果的一个事情。可是对于人民来讲，人民所要争取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所有的隐私一切你都最好不要来管，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始终是在这样的一个拉锯，就看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洗钱防治工作也是这样子，洗钱防治工作最后给你搞到就所有的都要透明化都要揭露，可是呢我们看到欧盟就把这个所谓的个人资讯的这个秘密法 又推出来了，要做最严格的限制。所以这个东西始终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它就是一个正反的两个面向。那么对于这个假新闻，尤其我们讲说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那假新闻要怎么界定呢？到底这个我们放一个消息出去，它算不算假新闻？比方说这个政府的重要人士要公布之前，总有人要愿意去测一下风向，这个风向一测出来，最后就公布了事实与这个不同，那么这个算不算假新闻？或者是说这个政府有一些政策要来试水一下，那么也在这个媒体上揭露了，揭露之后最后发现民众不满意不买单，那是不是我就不继续推了？那么这些我认为是这样。那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假新闻它具有攻击的效果的，会对人身，会对很多这个社会秩序造成一些伤害，那这的确是值得大家来
好的
来防治的审视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来制定这个事，我现在看起来我们应该想一个更周延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那么现在台湾海峡两岸间谍战升级，冷战升级，这是否是台湾海峡两岸热战的前奏呢？对这个问题，台湾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说，
这个是不是为这个热战来做这个前奏？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一个太过这一个太过把它夸张了一点。因为其实不管在平时还是这个冷战热战还是怎么样，这一种前哨这一些行为，这些间谍行为随时都在发生的。我们说这些，我们想想这一些看不见的战争是一直在发生的。那至于会不会造成这一些热战，有时我反而会觉得说，双方如果越能够掌握到彼此的状况，这个热战发生的机会是下降的。那至于能会不会发生热战，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解放军到底是准备好了没有，他的一个军改的程度到底这个状况是如何。我目前这个很简单的讲，我认为现在解放军他还没有完成他军改的最终目标，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短期之内发生热战的机会是不大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备受瞩目的中国和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之间关于主教任命权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签署了一项临时性协议，协议的内容目前还没有透露。对于中梵之间刚刚达成的这项协议，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有人欢呼，有人担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周六晚间，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与梵蒂冈教廷与各国关系部副秘书长卡米莱利当天在北京举行会谈，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与此同时，梵蒂冈圣座新闻室也发布了同样消息，声明说该协议涉及主教任命的问题，并为更广泛的合作创造条件。这项协议的具体内容目前不得而知。梵蒂冈圣座新闻室主任伯克认为，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他表示，协议的目标不涉及政治，而是教牧性质的，使信徒拥有和罗马共荣的主教，同时也被中国当局认可。教廷国务卿帕罗林发表讲话说，今天所有中国的主教首次与罗马的主教共荣，也就是博多禄的继承者，现在需要的是团结、信任和新的动力。有好的牧者被博多禄的继承者教宗承认，也被合法的当局承认。这番讲话意味着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所有主教全部得到了教廷的承认。然而得到教廷承认的中国地下教会主教是否会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目前并不明朗，仍有待观察。教廷宣布，以前未获得教宗承认的八名中国官方教会主教重新获得接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原副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梵签署临时性协议是个好消息。
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关于主教任命问题长久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现在达成协议了，梵蒂冈也同意，中国政府也同意，作为本人来讲我也完全同意。 将对这个就中国天主教的武林复传事业是有利的，早就应该达成，去达成利息协议，这是中方关系改善往前前进的一大步，这是我早盼望的。达成这样的协议，对中国的武林复传事业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北京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徒李先生谨慎地表示，如果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双方签署临时性协议是好事。
只要是积极意义的都是好事，从这个中梵的双边关系来看。但是具体这个协议它怎么签，里边的内容是就教廷里边怎么考量这个中国的目前地下教会的这些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教廷的这种忠诚吧，或者就是他得考虑这个就地下教会的这个就是感受吧。
李先生认为，中国地下教会的利益与教廷是一致的，如果地下教会利益受损，也就意味着教廷利益受损，涉及双边政治的问题，教廷应该谨慎。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中梵官员刚签署的协议内容不涉及双方建交。目前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形势相当严峻，2014年以来，由浙江开始的拆十字架打压教会运动已经扩展到中国的其他省份，除了未经当局登记的家庭教会以外，当局打压行动还波及到了官方允许的三字教会，当局加强了对佛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控制，包括升国旗、唱国歌等。各大官方宗教组织的负责人还纷纷表态，以习近平思想指导宗教中国化方向，拥护修改宪法等。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被禁的民主党正在考虑如何回应香港当局的取缔令，与此同时，香港民主党也不赞同港独，但同时支持民主党行使言论自由权。还有评论认为，任何一种思潮很难被压制下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沈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9月24日刊登法令取缔民主党，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援引社团条例相关条款，决定下令禁止香港民主党在香港的运作或继续运作。此命令一经在县报刊登即行生效。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今天回应美国之音就此查询的时候表示，今天我不能够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正在等待有效的咨询意见。民主党召集人何时就此作出回应，目前还不得而知。被香港特区政府勘宪取缔的香港民主党主张香港独立，该党成立于2016年3月28日，党员人数不到10人。该党的口号是民族自强，香港独立。该党主张香港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独立主权国家，香港共和国。召集人是香港独立运动支持者陈浩天，发言人周浩辉。该党的刊物众议。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他对美国之音说，
民主党不支持港独，但是我们支持香港享受在基本法里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跟戒色自由。
涂谨申还表示，保安局长所依据的事实达不到取缔一个政党的严格标准。他说，
就是要行为大致影响国家安全，是严重的威胁，是明显的支持的危险，才可以引用法律去限制一些言论跟戒色的活动。
人权观察对香港政坛的这一最新事件发出新闻稿，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说，查禁香港民主党是北京和港府联手打压香港自由的又一个里程碑。警方虽然表示该党没有实质暴力，然而却又称查禁是为了消除国家安全实际威胁。 人权观察称港府此举立下了堪忧的先例，并说未来恐有更多非暴力民主运动团体将依此遭到查禁。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泉最近表示，中央对港独的立场是零容忍，要依法处理。他又说，特区政府将来就基本法23条立法时会处理港独问题，将港独言行分不同情况规范。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说，
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政策跟香港的宗主国的政策、港英的政策是远远比严峻得多。这个呢本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回归以后这个年轻的一代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越来越希望独立。
程翔认为，民主党虽然被取缔了，但是思潮无法被压制下去。
我觉得中共与其要用这种猛烈的手法来压制这个独立，倒不如他从他的政策好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政策会导致年轻人要独立。
不过程翔表示，民主党被当局取缔后，有关港独的言论和活动可能会受到压抑。一般预计，民主党遭当局取缔事件将会持续深刻影响香港的政治进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中秋节来临之际，香港民主派团体要求中国共产党当局释放被拘押的意见人士。面对中共的严重的宗教打压，抗议者警告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不要被中共欺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9月23日，中秋节前夕，香港智联会等团体游行前往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门前，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在押的意见人士。抗议者举着写有秦永敏、胡石根、陈曦、刘贤斌、黄琦、王全章、甄江华等人的政治经历看板和印有他们头像的月饼，呼喊着口号来到中联办门前。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等先后发言。现场散发的新闻稿说，因各种政治罪名，满头白发的秦永敏2018年65岁高龄的时候又被判刑13年。刘贤斌人生一半几乎在狱中度过。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包括严重的宗教打压。针对梵蒂冈同中国刚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觉得呢，在各方面的打压都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你说宗教问题啊，在新疆啊，超过100万人被关起来，我们也希望梵蒂冈要小心啊，不要被中共欺骗。我们香港的陈瑞坤书记也是不赞成他们怎样做的啊。
陈瑞军日前表示，中梵签署任命主教的协议对整个教会都是悲剧，签署临时协议又不公开细节，难令教徒信服，做法丑陋。刘慧卿呼吁梵蒂冈到最高国际讲坛联合国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所以呢，我也希望啊，天主教教徒呀可以跑到联合国，就这个中国的人权的那个审理的过程，他们也去发声。所以下个月我跟何俊仁也一块去联合国，我们这用各方面的途径，代表不能发声的中国人发声，我们也代表香港了，香港情况也是非常麻烦，所以啊，我们香港可能很快也没有自由，我们呢希望支持内地，也要支持香港。
今天正值星期天，有香港教会教友对记者表示，应该给梵蒂冈机会。毕竟中梵可以进行接触和谈判了，这就像当初美中从不接触到接触一样，这是历史性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上台就打出了坚决打击腐败的旗号。他在2012年11月上任以来，以贪污腐败的罪名拿下了数以万计的中共官员。9月20号星期四，中共中央控制下的官方媒体普遍地转载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检查委员会的公告，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财政部原中共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的报告。
中国官方透露的消息称，在张少春家中，中国官方的消息透露称，在张少春家中搜出美元9000万欧元、8475万英镑、5230万澳元、7800万。张少春有国内外房产130多套，情妇148人，被查出的资产总值600多亿，境外存款300多亿。在这一消息披露之际，中国网民发出质疑，如今社交媒体群当中有人发表了什么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不但发表言论者本人要被治罪，群主也要被处罚。尽管发言者跟群主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不存在任命和被任命的关系。既然如此，作为中共当局的高官，假如说张少春贪污案涉及的总金额超过1000万，规模如此之大的贪污案发生，为什么不见张少春的上级乃至决定张少春任命的中共最高当局或习近平承担责任？为什么不见负责反腐败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承担责任？截至目前，中共当局以及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官方媒体对网民的这种质询保持沉默。从习近平发动反腐败运动一开始，中国国内外就有许多批评者指出，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运动不过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清除他的政敌或潜在的敌手。也是在9月20日，中共中央控制下的官方媒体普遍转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公告，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对中共贵州省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令中国公众普遍感到迷惑、不解和担忧的是，这则公告在列出王晓光的罪名时，不但列出了常见的贪污受贿、与多名女性搞色钱、权色交易，而且也包括他热衷于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痴迷兰花，玩物丧志。中国公众担心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可以用来打击成千上万的人。据中国官方媒体先前报道，中国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痴迷兰花。与此同时，中共成千上万的高级官员普遍爱读境外书刊，以至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专门搜集整理境外书刊供中共官员阅读。在习近平当局大力宣传反腐败之际，中国公众普遍抱怨习近平反腐不肯动真格，并不断以各种方式询问为什么习近平当局不对中国公众说明国外调查记者所报道的习近平姐夫设立海外公司有可能在海外隐藏大笔资产的问题。中国公众还持续问 为什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拒绝调查中共前领导人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在担任中国国营电力公司老总期间在国外有大笔的收入和存款。假如说李小林在国外的收入是合法经商收入，那么他在担任国营电力公司巨头老总期间究竟在西方国家有什么样的合法经商活动可以使他获得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收入？截至目前，习近平当局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中国公众注意到，显然是为了保护习近平的姐夫以及李小林，习近平掌控的中共网管当局一度将姐夫和李小林的外号“电力一姐”列为不能网络搜索的禁忌词。中共当局查处张少春和王晓光的消息被中国网民普遍当成笑料，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网民的反应不报道、不评论、不理会。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政府9月17日晚上公布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而中国也表示将同步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就此大规模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建道。接下来请听林峰的报道，谈美国是否要借助贸易战颠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五月份的第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中方认为他们给美方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然而美方却并没有接受。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是，美方是狮子大开口，是在讹诈，因为美方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形势是要好于中国的。您怎么看？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surface on what China offered, it does seem to be a big offer.
从表面上看，中国开出的条件的确很不错。我认为五月份的谈判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无法相信中国政府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在谈判中经常发生，也就是美国总是表达2016-2017年以来对中国的不满，要中国一口气全部解决美国的不满，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吃不消。但是美国看到中国年复一年的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改善，产权保护在改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恶化，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他们会说反正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好，但问题是美国无法相信。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领导层信不过。
Another of their argument is saying，中方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美方呢并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贸易，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也有人说，美国呢是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美国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那么这种共识在中国社会中正在慢慢的形成。您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想要改变中国的制度？
Well, 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特朗普总统没有这个打算，特朗普总统只是希望美国的贸易赤字能在短期内降下去。这一任美国总统非常在乎和中国的贸易，但他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他只关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因此我认为从短期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特朗普总统信得过习近平主席的方案可以削减贸易赤字，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当然在美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希望变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变革其经济制度。我想说的是，中国当然可以不改变其经济制度，我们也能理解，中国可以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但是如果你不改革你的经济制度，我们也不是非要和你们展开贸易和投资不可。就特朗普总统而言，他是想要和中国做笔交易的， 但那不会是一笔很容易能实现的交易，而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交易。他无意改变中国，但他想对美国的产业工人说，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协议。
在理想中，特朗普总统想从中国那儿得到什么呢？
Well, what he wants is a very quick.
他想要的是在短期内可持续的扩大美国出口，但这并不容易。中国五月份提出的条件，据我了解，那些数字加起来达不到中国所说的那个水平。我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条件是容易满足的，我说的是他与要求中国改变其体制无关。特朗普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或许是两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的出口。但现在，因为我们未能谈出任何成果，而我们又在一步步接近2020年大选。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总统选举时无法向选民证明美中贸易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目前有两点：一，特朗普希望美国大幅增加对华出口；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正在迅速流失。但这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他想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美国的出口，美国的一些领域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例如能源、飞机、某些大宗农产品，但这并不容易。
So some people say it is a trade war. 一些人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部分。有人说这是一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也有人称之为新里根时刻。那么在您看来，贸易战是不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
US grand strategy really to contain China's continual rise. The first time I was ever in Beijing, it was 1994.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当时我和一批中国学者去外面吃饭，我记得那次吃的是川菜，很不错。那个时候所有在座的中国学者都说美国在遏制中国，我说美国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我的意思是遏制中国的说法已经快25年了，我研究中国也25年了，总是听到这种说法。每次美国做了惹中国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中国就会说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特朗普总统对遏制中国根本无所谓。我常常拿中国制造2025开玩笑，我说我是怎么知道特朗普不关心中国制造2025的呢？因为那是2025年的事了，特朗普关心的是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那些得益于美中贸易的人当然不希望美中爆发新冷战，但美国政府内部的确有人是希望如此。原因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恶化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过去都认为，当中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以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状况会改善。从历史角度来看，通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他去拿别人的，当他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就会遵守规矩了。但是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状况是他系统性的以胁迫的方式要求别人以技术换市场，而且中国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入侵外国公司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它仍然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时候，知识产权就上升成一个战略问题。为什么这场贸易战的焦点是科技？那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在窃取美国的高端技术，这就使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情况是，中国盗版美国的电影，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街头出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中国在窃取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情况变了。过去美国电影行业抱怨中国盗版，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经济议题，现在美国国防部开始抱怨中国了，它就成了一个战略议题。因此新冷战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要说的是，这并不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
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中国认为那是他们因应产业发展升级的合理规划。中国不想总是替苹果去组装 iPhone 和 iPad， 中国也希望发展自己的芯片，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工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了呢？
因为中国想要高科技产业，而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里规定的十大产业有明确的本地化采购目标。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